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演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美国作者跟演说家托尼·罗宾斯曾经说，当你心存感恩，恐惧消失，而且丰盛出现。金宁有个朋友，每天会写下三个感恩的事情，帮助他常怀感恩的心，而不是被事情的不顺利所影响。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写感恩事项的习惯呢？或者上一次你心怀感谢表达感谢又是什么时候？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透过一本书继续向前迈进，挖掘当中有关于感恩的好习惯以及可以实践的方向。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乌尔本所写的《黄金阶梯：人生最重要的二十件事》，简称《黄金阶梯》，是我们主要分享的书籍。上一周我们登上了第六个阶梯，习惯是成功的关键。今天精灵要和您踏上第七个阶梯，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成功关键，那就是感恩是一种最好的习惯。想想看，你一天会抱怨几次呢？或者说你喜欢常常抱怨的人吗？我想我们都不喜欢常常抱怨的人，但是我们自己呢？又或者说，为什么人们总是喜欢抱怨呢？哲学家叔本华曾经说，我们很少想到自己拥有的，却总是想到自己没有的。这句话揭露了人们抱怨的心态。作者乌尔本曾经在高中课堂上给学生出了一个实验功课，有三大部分。这个功课很容易解释，但却不容易去做。首先，第一部分，乌尔本要求学生在24个小时里不发怨言，学生往往立刻用抱怨回应他，他们对这个功课不满。于是乌尔本在引导他们一起讨论特定的细节，建议他们即便一开始就抱怨破坏了这个实验，也不要停止这个实验。如果他们做不到24个小时之内不发怨言的要求，至少也要看看自己在一天里面抱怨几回。乌尔本要他们做这个实验的时候，随时带着一张纸记下怨言以及想要发怨言的时候跟次数。第二天，大家一起讨论这个作业的结果，乌尔本要学生猜一猜，有几个人可以做到24个小时之内不发怨言。在一个30人的班级里，学生猜测的数目通常都是6到12位，可是揭晓答案的时候总是发现是0位，因为这不单是指你口里所说的，还包含你心里想的也算在内。所以没有人能够在24个小时里不发任何的怨言。可是这个实验的精华还在后面。接下来，乌尔本问了2个问题：第一，这个作业的目的是什么？第二，你在这个实验中学到了什么？而学生的反应通常是，我发现我其实没有那么多事情值得抱怨，而我所抱怨的事常常都是愚昧的。不论他们抱怨或者是正想要抱怨，他们发现自己经常抱怨，也发现他们抱怨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接着进入作业的第二个部分，乌尔本给学生每人一张纸，标题写着为……我感谢。下方有三大栏， 第一栏是东西，要求他们写下欢喜拥有的东西。第二栏是人，写下他们感激的人。第三栏是其他，写下前面两栏没有包含的东西。前面两栏很快就填满了，第三栏填得比较慢，因为需要更多的思想。后来在吴尔本的引导下，这个其他栏的内容也就出现了，比如说自由、机会、友谊、爱、能力、健康、信心、神、安全、学习、经验等等。大约20分钟，三大栏学生都填满了。紧接着来到作业的第三个部分，吴尔本要求学生在接下来的24个小时里，分别在午餐后、晚餐后、睡觉前、清晨上学前，读一遍自己填的那张纸。吴尔本发现完成作业之后，学生走进教室的肢体语言有明显的改变，不仅是跟前一天不同，甚至跟从前都不一样。他们脸上露出笑容，眼睛也炯炯有神，四肢也充满着朝气。这是什么令人惊奇的现象呢？其实只是他们心中满怀感激了。感恩的心为灵魂制造了契机，我们要做的不过是问问自己，究竟什么东西是我们注意的焦点。只要我们把焦点放在对的事情上，人生就不一样了。在这个48小时之内，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的发展令人惊讶，可是也带来如此大的果效。原来让他们明白自己拥有多少东西，并且为这一切感恩，带来的正面改变有多么大。学生是如此，那么成年人呢？仔细想想，说到抱怨，我们其实也没有比学生好到哪里去。事实上，成年人可能比年轻人更会抱怨，可以抱怨的例子繁多，例如出门忘记带雨伞，没有赶上列车，想喝的饮料店今天没开，工作的时候有人在施工很干扰，刘海总是挡到眼睛，没有带硬件必须得再跑一次银行，另外一半上完厕所又忘记要把马桶坐垫盖回去等等。真要抱怨，有太多事情可以说了。或许是因为成年人长久以来已经习惯了抱怨，所以这变成了日常的反射模式。可是吴尔本也发现，当他把这一套课程用在成年人身上，课程结束的时候，他们也有很大的收获，甚至夸张地称赞这个作业的价值极高，因为这让他们体认到人生是更加有意义，也更加愉快。感谢是一种习惯，甚至是一种最好的习惯。如果经常练习感谢，就会成为一个习惯。感谢是最健康的处世之道，这个习惯也是种态度，能够为所拥有的感谢是一个自我实现的关键。真实的享受也是起始于感谢的心。你也可以试一试，把吴尔本所说的这张三栏的表格填满它，并且一天念4次，你的生活也会发生变化。如果要学习能够感谢，这是一个很好的入门课。只要花你大概20分钟，甚至不到20分钟填好这三大栏，又花上几分钟读上一遍，一定会有所变化。如果你觉得 A4 大小的纸张太大，也可以写在便条纸上。金玲在预备这集节目的时候，也尝试写下了这三栏，心中顿时充满了暖意，也更加有动力了。思想跟行动一样，都要时常重复地做，感谢也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式跟习惯。也许你会同意，感恩能够让我们心情愉快，让我们的眼光从抱怨转向丰富，甚至改变我们的生命状态。其实有太多可以感恩的事情了，能够有阳光、空气、雨水，甚至是我们能够活着，就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可是感恩要有对象，才不会落到抽象或者是自我的地步。在基督信仰里，有一个主要的感恩对象，那就是上帝。将感谢的心聚焦在那一位真正赐予一切的源头，创造天地的真神。诗人大卫所写的诗篇103篇，就是一篇向神献上感谢的赞美歌，而且全篇都是赞美，没有任何的祈求。开头说道，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大卫所称颂感谢的神赐给他什么样的恩惠呢？第一，感谢神的拯救。诗篇103篇的第三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在圣经里面，经常将罪恶比拟为疾病，将救恩比拟成医治。 大卫感谢神拯救他的灵魂，使他的灵魂健康。第二个是感谢神的保守。诗篇103篇的第四节，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神保守大卫，保护他脱离周围的毁灭，将冠冕放在他的头上，使他有如君王一般。而实际上，大卫的确就是一位君王，由神亲自拣选成为以色列的国王。第三，感谢神的喂养。诗篇103篇的第五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这个是灵里的饱足，使生命得着更新，有如老鹰一般。老鹰会换羽毛，长出新的羽毛，让它能够翱翔天际。这位生活在公元前十世纪的大卫，在诗篇103篇里，将感恩的心一一地向神倾倒。这样的感恩却不是只是属于他个人的经历，也是一种预表，指向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的救主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的到来，大卫的感谢诗也是建在所有信靠耶稣的儿女身上。第一，感谢神的拯救。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看到这句话真实的样貌。耶稣来到世上，不只是医治肉体上的疾病，更是医治人心里最深的破碎。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不再活在罪恶的捆绑之下。第二，感谢神的保守。死亡是人没有办法逃避的结局，可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得到的是胜过死亡的权势。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并且应许凡信靠他的人都有永生。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他的仁爱跟恩慈不只是今生的保守，更是永恒的应许。而且这个保守也是包含我们在世上心灵的保护，使我们不怕面对各样的挑战跟困难。第三，感谢神的喂养，这指向了耶稣基督所赐的生命之粮。耶稣曾经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在耶稣里面，我们能够得着真正的满足，不再被空虚感所捆绑。他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重新展翅上腾，就像老鹰换羽毛一样，使我们重新得力，活出新的生命。所以宣教士保罗也才会把凡事谢恩列为神在基督耶稣里向儿女所定的旨意。也许你还不是很认识耶稣，但是当你照着伍尔本所给的作业一样，写下三栏为点点点我感谢，写出内容，不只是列出物品、朋友或者是其他，你会发现这些祝福感恩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位在这之上的真神，是当得你我感谢跟赞美的。听到这里，让经历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盛小梅第四章泥土音乐专辑就在这里当中的感谢。
为阳光，为空气，来献上感谢，感谢造不出精心的预备，我只能你看顾每个明天，引导我走每一个脚步，走过了平坦，也走过崎岖，山里谷。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盛小梅第四张泥土音乐专辑《就在这里》当中的《感谢》。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沃尔本所写的《黄金阶梯：人生最重要的二十件事》，简称《黄金阶梯》。登上的第七个台阶是感恩是一种最好的习惯。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富兰克林曾经说，我们从来不会珍惜水的价值，直到井枯干了。如果我们看那些缺乏水源的地区，就可以明白拥有水而且是干净的水是多么宝贵的事。不仅如此，在许多其他的事上也是这样。经历某一年因为自己擦伤了脚背，却没有好好的消毒包扎，导致伤口恶化，花了一段时间等候伤口复原，也因此我才体会到能够健步如飞是多么感恩的事。有的时候缺乏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教师，如果我们从来不缺乏人群、东西、自由等等，我们就会把这些看为平常而不会去珍惜。艾迪·肯里巴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著名的飞行员，他曾经在太平洋中坠海，在救生筏上漂流了21天，后来获救了。别人问他在这一次的经历中有没有学到什么，他说，从这次的经验里我学到最大的功课是，如果你有足够的水喝，有足够的食物吃，你就不应该抱怨。可惜的是，我们常常却会为着鸡毛蒜皮的小事抱怨不休，这也可以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之道，却充满着负能量，还会影响身边的人。我们岂不都是认得几个经常抱怨的人吗？他们实在令人扫兴，不是吗？在英国，有很多古老教堂的石墙上刻着这几个字，思想与感谢，这也可以成为我们随身携带或者是常常看到的字。思想与感谢，把这几个字写下来，贴在显眼的地方，这几个字可以当作我们随时的提醒，也许也可以鼓励我们想一想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这是第七个台阶的重点，思想我们所有的，并且培养一个感谢的态度。怎么实践在生活中呢？还有一个非常实际的行动，那就是不吝啬说谢谢你。现在感谢别人似乎成了一个垂死的艺术了，不管是因为好礼貌的失落，或者是人们在接受服务的态度，我们已经不再像以往听到那么多的谢谢。可是你可曾想过，向别人表达谢意是尊敬跟礼貌最高的一种表现方式呢？这个也是建立与维系坚固人际关系的一种最安全的方法。在我们享有的各样祝福里，包含拥有那些令我们每天生活充实的人们，他们有办法振奋我们的精神，教导我们，引发我们内在的美好，并且使我们感到有希望，因为他们，我们努力工作，发挥长才，更完整的生活。明显地，我们珍惜他们，但是我们有没有告诉他们这些，有没有表达对他们的感谢呢？金玲非常感谢我的母亲，在自己写下这个三大栏的感谢时，不论是东西、人或者是其他，其实都有他的身影。他带给我安全感、稳定的情绪，还有许多时候的引导、谏言，也不吝啬给我物质上的供应。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懂得感谢的人。他常常会提醒我要记得谁对我们的帮助，而他带给我最大的礼物就是带我认识耶稣，使我因而知道感谢的源头原来就是神自己。我生命中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神带领我在幼年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他，带领我来到良友电台，让我如今可以借着心之导航节目和你在空中相会，一起探索挖掘这个世界。感谢神，也感谢我的妈妈。我们都可以让感谢成为一种态度，一个习惯，让我们更加有意识地察觉并且珍惜我们所拥有的，因为这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英国牧师斯布珍曾经说，不是在于我们拥有多少，而是在于我们享受了多少。这让金宁想到一个真实的故事，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第17章。当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跟加利利，进入村子的时候，有10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被病痛折磨多年，于是向着耶稣大声呼喊，主耶稣啊，可怜我们吧。耶稣就吩咐他们去给祭司查看，他们在路上就得到了医治，麻风病完全好了。可是这10位痊愈的麻风病人，却只有1位回来找耶稣， 在耶稣脚前把脸伏在地上感谢他，而他是一位撒玛利亚人，也就是说他在犹太人眼中是被轻视的存在，但却是唯一回来表达感谢的人。耶稣对他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然后耶稣对那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十个人都得到了身体上的医治，但是只有那一个懂得感谢的人得着更宝贵的灵魂的救恩。这提醒我们，单单领受恩典还不是最终的目的，愿意回转感谢才会让我们真正遇见生命的源头。这个故事也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常常像那九个人一样，领受了神的祝福，却忙着过自己的生活，忘了感谢呢？还是像那一位撒玛利亚人，懂得转身回到耶稣面前，把感谢献给他？感谢不只是一种礼貌的表达，更是一种信心的行动，是我们承认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态度。也许你今天正在面对生活的压力，或者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好感谢的，但是最大的感谢并不是因为环境顺利，而是因为有一位救主耶稣，他乐意赦免我们，医治我们，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十九章专辑《这里有荣耀》当中的《谢谢你》。
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是上帝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地得来，无止境赦免，尽在把血和十架。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挪去后悔，释放我的缠累。我能用什么报答你天？世上的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地得来，无止境赦免，尽在宝血和十架。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挪去后悔，释放我的缠累。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你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或者您也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